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有一种食物 Q 弹爽口，夏天吃清淡解腻，有助消化，冬天吃是热气腾腾，浑身舒畅。这种食物啊，就是云南的过桥米线。用上好的猪筒子骨和鸡肉熬制的高汤，配上爽滑细腻的米线，再加上菊花、韭菜、小葱、香菜提味，云南人的味蕾啊，就这样被浇灌着，对其他的食物是从不轻易点头肯定。因此啊，就有人说云南人对生活的精致追求都落在了过桥米线的碟碟碗碗里。十几小碟一起上桌，荤素搭配，一个人就能够享受一场盛宴。要说起米线，自然不能不说那座坐落在云南东南边的城市蒙自，这里便是过桥米线的故乡。
米线呢，是米和水的精妙结合，而它的原产地呢，却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坝子，这就是蒙自。蒙自地处云南低纬高原，虽然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但是在大气环流和错综复杂的地形条件影响下，降雨呢不多，素有十年久旱的说法。1991年的时候，位于蒙自郊外的五里冲水库破土动工，经过5年的建设，在1995年的7月1号，五里冲水库正式关闸蓄水。1999年，这个在云南省内水利建设史上有着诸多突破和创新的天然芒谷无坝中型水库1期工程呢，正式竣工了。如今啊，五里冲水库是蒙自的大水缸，常年提供蒙自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
南方的肥沃土壤从来都是造物的基础，而蒙自米线所用的米却来自山坡间那一条条密集的纹路。这是一种源自海拔1400米至1800米哈尼原始梯田的原始稻种，利用高山的天然矿泉水灌溉。哈尼原始梯田历史久远，早在1300年前，哈尼人就已经有了把野生稻种驯化成为陆稻的耕种经验，后来呢，又将陆稻改良成为水稻。据《尚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哈尼族先民何仪在其所居住的黑水呢，已经是开垦梯田进行水稻耕作。哈尼人民崇拜寨神林，所以传统森林呢都是保护得很好，自然生态系统为梯田提供丰富的水源和纯净的生存环境，使得哈尼梯田所产的米是尤其的好。
蒙自呢是过桥米线的发源地，而米线对蒙自人来说呢，也是乡愁一般的存在。从每天凌晨开始，这座城市便完全笼罩在汤汁的气味里，嗅觉灵敏的蒙自人就像中魔了一般，从此开始了自己全新的一天。他们敞开味蕾，欢快地步入自己心仪的米线馆。在2009年的9月份，蒙自呢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过桥米线之乡。
世界真奇妙。
很多人对这座小城并不了解，蒙自市是红河自治州的地级行政区首府，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蒙自也是云南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清末民初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通过蒙自转运。据说蒙自这个名字是以县西坝子边缘木泽山而得名，汉语俄为蒙自。蒙自不大，所辖面积仅为2228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更是只有约30平方公里。但小小的蒙自城却正如朱自清先生《蒙自杂记》中写的那样，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
2017年的时候，冯小刚导演执导的《芳华》让蒙自呢火了一把，影片中的很多场景都取自蒙自，最著名的要算碧色寨了。这是一个距离蒙自约10公里的边陲小镇，其中的碧色寨火车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之一，文物价值和游览价值呢都很高。然而啊，蒙自的美呢绝对是不限于此的，它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哈尼梯田、壮丽红河，很多景观呢都在蒙自城中。不论是公园，还是以前的老海关、西南联大旧址、哥卢市洋行，这些景观呢，已经和蒙自城市融为一体，形成了景在城中、城在景中的全景旅游环境。
蒙自人好吃好喝，也好交朋友，这和他们多民族杂居的人口构成是分不开的。蒙自是多民族县份，历史上世居民族主要是有彝族、壮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蒙古族、汉族、苗族和回族。 彝族是本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族，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也让蒙自从年头到年尾都显得热热闹闹，真心啊是称得上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展演，季季有节庆。
蒙自呢，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浓郁历史痕迹的西南小城，滇越铁路穿城而过，租界旧址呢是风貌犹存，西南联大分校庄重静谧，饮食以花入味，以果为伴，生活在恣意中安然掠过。所以说，不论你是寻芳华而来，还是为米线而来，都可以在这里发现蒙自别样的美。
旅行的大多数时间都会被我们用来观美景、品美食、体会当地的人文风情，然后在旅途中我们也不妨去学点新知识和新技能。无论是在清迈系统的学习地道泰餐，还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学习如何拍摄野生动物，这些课程啊，都会给一场旅行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
在巴厘岛学瑜伽，
在瑜伽垫上舒展身体，活动筋骨，能够让旅行者在旅途中感到加倍的快乐。美丽的乌布位于巴厘岛的中心地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适合练瑜伽的地方之一了。位于乌布小镇边缘的瑜伽学校，在绿意盎然的稻田和摇曳生姿的棕榈树之间，在这里啊，每天至少有15节不同类型的瑜伽课程可供选择。此外呢，还提供定期的多日进修服务，以及为长期在这里练习瑜伽的人提供多节课通行证。宽敞的开放式工作室可以将美景尽收眼底，而内部的咖啡馆则是上课结束以后休闲放松的理想场所。
在清迈学习做泰餐，
得益于有着全世界最棒的街头小吃，泰国各地的烹饪学校也是名扬四海。旅行者在来到清迈之后，可以花几天时间向大厨学习最地道的泰餐。鲜辣无比的冬阴功汤，香气扑鼻的泰式咖喱，充满烟火气的泰式炒河粉，都是旅行者前往清迈烹饪学校的理由。遍布在清迈大街小巷的烹饪学校，为寻求新的烹饪技巧和对异国美食感兴趣的厨师们提供了多种学习选择。
泰国农场烹饪学校的老师呢，前往旅行者所在的旅馆接好客人之后，就会前往当地的市场购买部分食材，并且传授有关香料、米饭和调味品的知识。然后呢，你们将一同前往他们的有机农场基地，在那里学习6道菜的烹饪方法。完成以后，学生和老师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品尝每个人制作出来的食物。很多学校1周7天的菜谱呢都是不重样的，那对于时间有限的旅行者而言，可以选择半天或者是1天的课程。而对那些时间相对充裕的旅行者来说，不妨参加1周的课程，说不定啊就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位泰餐大师。
在英国湖区尽情游泳，
英格兰湖区的山脉一直深得步行者的喜爱。当旅行者走进这个地区令人惊叹的湖泊或者是水域畅游一番之后，他们所经历的好像就不仅仅是一场徒步旅行，而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自我革命。对于那些从未离开过室内游泳池范围的泳客来说，湖边游泳将为旅行者提供的是半天开放水域，不仅适合初学者，就连铁人三项运动员也能在这里尽情地释放天性。经验丰富的导游将带着旅行者进入到温德米尔的凉爽之地，并介绍游泳必备技巧以及如何增强耐力，同时啊，还能以青蛙的视角去欣赏不列颠群岛的美丽角落。之后旅行者将会游览欧洲最佳的野生游泳圣地。英国湖区的山脉一直都对于喜爱徒步的人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在弗吉尼亚完善绘画技巧，
想要在每天繁琐的各种事物中抽出时间系统的学习绘画，对很多人来说呢都比较困难。但是美国弗吉尼亚的艺术中心为广大的旅行者提供了一个在假期里提高自己艺术修养的机会。他为各级别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分别提供周末2天、4天、6天甚至10天的艺术课程。无论是画家、插画家还是油画家，都可以在周围风景秀丽的山谷里寻找灵感。艺术中心的讲师呢，都在创作和销售艺术品行业有着数十年的经验。他们提供的课程保证了艺术家们能够在专家的指导下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在日本学习剑术，
日本剑道是一种传统的竞技性器械技术，参与者们会穿上剑道服并且佩戴护具，手持竹剑相互的击打对方的有效部位。 其技术类似于古代武士所用的武艺技法，与历史紧密的联系呢，也使得剑道成为了旅行者们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途径之一。在东京开设的入门级剑道课程只需要2个小时，小班教学会给参与者们介绍剑道的礼仪和在开始训练赛前进行示范，所有需要用到的装备都会提供，旅行者只需要一颗勇敢的心，便可以参加这项老少皆宜的活动。在肯尼亚学习摄影。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段非洲大草原漫游的旅程呢，是千载难逢的。无数的瞬间呢，都会引起旅行者们用相机去记录他们的冲动。但是啊，如果想亲身经历和记录下广袤无际的大草原上最热闹的派对，就需要专业的向导和充裕的时间，让你能够漫步在这个星球上最棒的保护区之一。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你可以参加一场7晚的摄影之旅。旅行者在这里将会学习如何捕捉大象、长颈鹿、河马、猎豹的完美影像。团队会在黎明前出发，旅途最后得到的回报会让所有人都忘记了旅途疲劳。只有少数的旅行团队呢，才能够站在敞篷的四驱越野车上，记录下狮子穿行在这广阔平原的场景，或者呢，是欣赏日出时分围绕着水潭饮水的象群。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渝东南是从重庆向东南方向伸出，插向湖南、重庆、贵州三地交界处的区域。从地理板块上看，这里已经脱离了川东岭谷地区，是从四川盆地进入武陵山脉的过渡地带。以武隆为代表的重庆喀斯特景观就在这个区域。附近地区的核心板块有三个，石柱、彭水、酉阳三地啊，都是民族自治县，但是唯有彭水把苗族放在了名称的最前面，也就是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而这个地名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苗乡。
行走小百科，
关于苗族的起源，至今在学术上仍有很多争议，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苗人是神话时代蚩尤的后裔。在和华夏族的交流中，蚩尤统帅的九黎部落逐渐从黄河流域迁徙到了长江流域，在越过武陵山区以后，发现了适合生存的乌江谷地，并在这里扎下根来。彭水就位于漫长乌江谷地的下游，豫江汇入的河口，是周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更让苗族先民惊喜的是，附近玉山中有多处盐泉，可以用来煮盐贩卖。
盐在古代内陆地区是极其稀缺的，像在贵州有些地区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把盐视作黄金一样的宝贵物资。而那些幸而坐拥盐矿的地区，则往往能够坐地贩盐，赚的是盆满钵满。比如说川中井盐之乡自贡的富庶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彭水正是渝东南的小自贡。在盐矿的加持下，彭水也就逐渐成为了武陵山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当地地广民稠而交通便利，盐茶之地富甲一方。
在漫长的交流融合的过程当中啊，文明更发达的古苗人成功同化了当地不少古部落，将其文化成果和人口吸纳到自己的主体当中。比如彭水苗人呢，就是在结合了一个叫盘户的部落之后逐步形成的。证据就是古代彭水民间上狗，不仅不吃狗肉，还要在墓碑上雕刻神犬，这恰恰是盘户的文明习惯，在其他苗族地区呢并不多见。今天遍布于中国西南各处，甚至远赴海外的苗族，也有在彭水落户的古苗人的后代。其大致迁徙路线便是从武陵山区外迁，沿着乌江上溯抵达今天的黔东，再进一步向西探索生存空间，分布到云南、川南等地。
不过西南地区毕竟是地形崎岖，山川沟壑遍布，苗人在扩散过程中需要用文化形态去适应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因此啊，即使同为苗族聚居地，各地的民俗还是略有不同的。同在武陵山区的渝东南和湘西的苗族属于同一谱系，而和贵州、云南、四川的苗族又有所区别。这个区别啊是宝贵的，它的流变过程都是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如果想领略古老的原版的苗乡传统，那彭水还是不可不看。彭水地区的苗乡底蕴始终被代代坚持着。
在当地的民族文化区，今天的游客们呢，仍然能够看到当地传统衣食住行中散发出来的迷人气息。比如苗女身上常见的大银环，在彭水呢就很出彩。这种重达几公斤甚至是十几公斤的装饰品，其实在苗族的早期历史上是有着明确的实用意义的。由于苗族在历史上曾经不断的迁徙，已经把搬家当作习惯的苗民呢，学会了用银环把家庭财富带在自己的身上，做到人走家随。而银环上承载的家庭情怀在彭水呢依然重要。苗民身上的服饰也大有讲究，很多人都知道苗族百褶裙上的褶子代表着先人经历的磨难，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苗绣上的精密繁复的图案记载的也是苗族先民的历史。苗绣的出现呢，源于一段美丽的传说。原始社会时期，苗民从中原部落向南迁徙，有一位名叫蓝娟的女首领，每当渡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的时候，就在衣服上绣出相应图案作为记录，等到抵达时竟然成为了一件美丽的衣裳。
由于苗族的文字已经失传，因此这些传承着文明史的刺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苗族的文字，不同图文也代表着不同含义。比如说苗龙纹代表着好运，牛纹代表着勤劳和丰收，两者相加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意思。再比如蝴蝶代表着传说中的蝴蝶妈妈，是先祖和生命力的代名词， 出现蝴蝶纹的地方就是对先祖的纪念和大地的赞美。
当然苗绣的题材呢也不局限于此，在更多的情况下，苗人的刺绣题材是见山绣山，见水绣水，随心选取自然界中的意象，用巧手把它们缝制在布帛画板上。这些苗绣的两大特点呢，是夸张的变形和大胆的用色，擅长在强烈的对比中找到协调，让人觉得惊艳又不突兀，在中国刺绣领域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游龙走凤间的苗绣也因此成为了苗家女儿的第二张面孔。他们一到四五岁能懂事的时候起啊，就要跟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挑花刺绣，到了七八岁就可以自主完成一幅合格的苗绣作品了。每一件绣品呢，未必是多么伟大的杰作，却一定是融汇了一个苗族女性全部心血和记忆的结晶。
这些技艺啊，将会在他们出嫁时派上用场。苗族姑娘的嫁衣都需要自己从小装饰，那件盛装可能会耗费他们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进行缝制。到了出嫁那天，他们会花几个小时穿上这件凝结着自己心血的礼服，再戴上家里筹备多年的首饰，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彭水苗族中那句流传的俗语“人比人花比花”中说的就是人们歌舞竞技和姑娘们绣花的争奇斗艳。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呢，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共同构筑起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史。四千多年前，埃及法老呢就有驯养隼的习惯，之后亚述统治者、维京头领、俄国沙皇、蒙古大汗、英国所有王室成员无一不热衷于鹰隼，似乎豢养这种鸟就代表着不折不扣的王者荣耀。而如今的迪拜酋长也是疯狂地迷恋着鹰隼。那么这种鸟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王者为之倾慕呢？
隼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堪称天空中的王者。在野生环境中，毛隼向前直飞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而俯冲的游隼时速是逼近400公里。古往今来，豢养勇猛雄健的鹰隼是王公贵胄的爱好。四千多年前，驯隼文化已经是流传于世了。埃及法老墓葬中的隼鸟坠饰，希腊人钱币上的宙斯和隼皆是明证。历史上鹰隼铲屎官都是非同凡响，热衷养隼的王者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各个时代。
古代统治者养宠物的气魄呢，也非常人能及。比方说啊，蒙古大汗忽必烈手下，单单养隼者就有上万人，另外呢，还要再雇60名经管人进行监督。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专门花30年的时间编撰了一本养隼巨著。不过，即便他们这么努力，还是比不过阿拉伯的养隼大户。毕竟啊，阿拉伯的沙漠里养隼不是爱好，而是一项生活技能。鹰隼能够帮助人们抓林和宝、草兔等，获取全家的口粮。
世界真奇妙。
布铁本、马克图姆本、朱马、阿勒马克图姆酋长是今天迪拜王室的高辈分成员，拥有古往今来最华丽的鹰隼阵容，并且他和自己的养隼人为了保护鹰隼，开始引领国民的养鸟潮流。酋长拥有数处养隼设施，包括室外鸟场，他率领儿子们和手下在那里照顾几百只猛禽，包括毛隼、游隼、猎隼等鹰隼物种。每年秋天，他从中选出十几只佼佼者，为迎接狩猎季进行训练。
21世纪初的时候，王储哈姆丹本·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酋长引入了驯隼竞赛。在总统杯的高潮赛事中，超过2000只鹰隼呢，是竞争700万美元的奖金，这手笔呢不可谓不大。大赛迅速影响了迪拜全境，国民养隼数量猛增，城内甚至随处的设置漆幕。想象一下，在酒店大堂、写字楼，迪拜啊像安装垃圾桶一样，给迪拜人民的爱鸟们安装漆幕。迪拜还有专门的鹰隼医院和鹰隼综合市场，从饲料到隼用维生素是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追踪鸟儿的微型信号发射器，产于西班牙摩洛哥的手工染色皮头套，训练鹰隼学习追逐的模型飞机等等。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迪拜政府为了打击走私团伙，鹰隼进出迪拜都要有专门的护照，官方盖章，非常正式。但是啊，这也真不是夸张，鹰隼走私贸易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是使人忧虑的。 据保育界人士报告，不法分子在穿过巴基斯坦的飞鸟迁徙路线设套捕捉猎隼和游隼，然后走私卖给中东的富人。来自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毛隼也遭到偷猎。还有报告显示，某些野生地区的毛隼种群数量似乎在下降。复杂的电网也是猛禽的潜在威胁。蒙古每年因为触电损失大约是4000只猛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承诺拨款2000万美元保护猛禽，举措中就包括了改造输电网。
非法贸易和栖息地的缩小呢，将会威胁鹰隼的长期生存，这也是布提酋长专注繁育鹰隼的主要原因。布提酋长和他的养隼人霍华德还完成了沙漠繁育隼鸟的不可能任务。两人合作的第一个繁育季孵化了20多枚的猎隼蛋，并成功把15只幼鸟养到了成年，次年的繁育量增加了1倍。霍华德还繁育了一些杂交种游隼和毛隼的混血，它们是体型大而强健的猎手，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呢更强。还有一群特殊的小家伙，霍华德呢称它们为硬髓鸟，这是从人工受精的鸟蛋里孵化出来，再由他亲手养大的。豢养呢是一种保护手段，但是不是最终目的。因此这位养隼人表示，最终我们想把自己养大的多数鸟儿放归自然。
听夜凉如水，花心月如眉，酿酒梦一杯，饮世事轮回。
看九月莺飞，这来这可追，爱与恨都已久违，何不倾城一醉。
南风也吹，站在这里，想你却清晨无悔。